各位弟兄姊妹，过往咧喺呢三个星期嘅里边咧，相信我哋一打开电视，或者咧我哋一揭开报章，最吸引我哋注意力嘅咧系咩新闻呢？就是日本嘅地震啦、海啸啦，同埋咧核电厂呢一个嘅危机。其实咧，自从3.11开始到而家为止咧，根据琴日我睇嘅报纸。即係報道嘅數字係點呢？就喺呢次地震海嘯嘅裏面呢，接近呢有12000人係死亡，係即係證實死亡。另外呢大概5000人呢係仍然失蹤嘅。不過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啦，係咪三個星期到今日都話仍然失蹤嘅。可以找得回，或者是说是生存的机会呢，真是相当渺茫。或者我们可以简单地计一计，就是说可能在这次事件的里面呢，接近有30000人呢，差不多我们都看他们是死亡的。其实这次日本的地震呢，是他们有史以来历来有纪录最强烈的一次。其实日本人对地震就都习以为常了，因为就处于很多个那个板块的即聚集的地方。但是这么强烈的地震对于他们来讲都是真的第一，都是真的很少有的。甚至乎在今次这件事件的里面，他们或者可能做很多预防的工作，可能都仲防到地震，即没什么楼宇高楼大厦倒塌。但是他是防不到这个的海啸，更加没有人会估得到，就是说就是这个福岛核电厂的辐射问题。在这次的天灾之后，或者是呢很多不同的天灾人祸之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问一个的问题，就是我们问会为什么的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更加会发问一个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上帝会容许这么多人，这么多无辜的百姓在这些事件的里面无端端的是死了的呢？我们不是说上帝是爱吗？我们不是说上帝是有恩典的吗？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是白白的去牺牲呢？有些人又有咁嘅角度去讲啦，就系话上帝佢系公义嘅上帝，点啊？佢咪惩罚人咯？藉住呢啲嘅天灾嘅里边，尤其是咧，对于我哋中国人嚟计，喺今次咧日本地震里边，可能我哋嗰个嘅心态或者我哋嗰个谂法咧，就更加微妙嘅，可能。对一啲咧，即系民族主义色彩较为浓烈思想嘅人嚟讲，觉得，唉，日本人佢哋对我哋中国做咗咁多嘅坏事，喺二次大战嘅里边，到今时今日所犯嘅错，都仲唔肯去认，唉，仲唔系上帝今次嚟惩罚佢哋咁？用一个咧，我唔系好想讲嘅字，就系咩嘢咧？就叫做天谴啦。弟兄姊妹，你同唔同意这个想法呢？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很传统，我们有一个道德思维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可能没什么人教过你，没什么人解释过给你听，但是这个想法呢，深深其实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脑海里面，就有8个字，什么呢？就是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读书的时候有没有人教过这8个字的？有些人岌头，有些人拧头。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接受这种的观念。其实呢，不单止是中国人，对于犹太人来讲其实都是一样，他们都是接受这个的观念，他们都是很同样地去发出一个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面对有很多苦难的时候，他们都会在问为什么呢？上帝啊，为什么呢？ 其实今日我哋所读过一段嘅经文，喺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至到第十二节嘅里边，其实正正就系发问紧呢一个嘅问题。一班嘅门徒带住一个生来就系盲眼嘅人，圣经喺度记述得咧好清楚，佢唔系后天失明嘅，佢系先天已经系失明。佢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佢都已经系睇唔到嘢噶啦。呢班门徒就问耶稣啦，究竟是哪个犯了罪呢？是这个人，抑或是他的父母呢？如果你是耶稣的时候，你又会怎样答呢？其实这个问题看起上来很简单，两句的说话，但其实中间是隐藏着人类千百年以来一个解不开的难题，一个在哲学、在神学的里面都经常去反复去思辨的课题，就是关于苦罪苦难的问题。有关于苦罪来源的问题，其实是每一个的宗教或者是每一个的人生哲学都需要去正视和去处理的。其实在千百年以来，很多的哲学家、宗教家、神学家都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释，很多不同的理论，他们都尝试去回答有两个的问题。第一，就是说义人为什么会受苦的呢？第二，面对着宇宙这个世界的里面充斥着有这么多不公义的受苦，不可解释、无理由、突然其来甚至乎荒谬的苦难，究竟这个的上帝他是说他自己有公义有慈爱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解释呢？在神学界里面有一个课题，就将这些所有的难题呢就拨入一 个理论的里面，就叫做神义论，就是去解释纵使在人间这么多的疾苦的里面，天灾人祸的苦难当中，上帝仍然都是公义正直的上帝。不过今天我们不是去探讨这个神学的课题，我们就要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要去探可以看一看究竟耶稣他怎样去面对去回答这个苦难的提问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里面，门徒其实只是提供了两个的选择而已，其实都是很典型犹太人他们对疾病的看法，就是说疾病是由罪而得来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是有罪的时候，跟住他就会有疾病，这个呢就是他罪有应得的。这个想法在当时犹太人的里面十分之普遍，但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他拒绝了这两个的选择，他很明显的很直接的去指出，就是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耶稣拒绝了这一种的想法，他反而将这个问题从一个的逻辑因果的纠缠去提升到另一个的层面。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是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去显出上帝的作为，又或者另一个较为贴切的讲法，就是说上帝的作为要在他的身上去显现出来。跟着下来，他用一个行动去直接的去医好了这个的盲眼的人。耶稣用这个简单的回答和行动，其实又是表达了什么东西呢？我想在这里有三方面都值得我们去反思。第一，原来在我们生活的上面，我们很多的际遇，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苦楚，但其实这些所有的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就可以解释得到的，也都绝非是说我们等于好像是数学的上面一个叫做一加一的方程式就可以解答了我们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的难题。生命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能大家呢都会遇过有很多这些的遭遇，或者你见过很多这些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呢？可能一些人他真是天资都聪明的，他都很勤奋去读书的，但这些学生偏偏在考试里面不一定有好成绩的， 大家亦都会见过一啲好辛勤工作嘅员工，但係又会无端端俾人炒咗。反而一啲唔係好做嘢呀，但係又懂得去擦鞋嘅人，反而喺呢个工作嘅阶梯嘅上面可以扶摇直上。有一次我见过遍地都是跌落了有很多的生果在地面上面，是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哦，因为地心吸力咯，所以这些生果就跌了落地下咯，这样。不是的，是因为一场的暴风雨令到很多的生果可能就算未熟都会跌了落地下。原来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结果不是就由一些好像是一些理所当然的因素去构成的，而我们所谓看到一些表面的结果绝对不是就是这样就能够完全的概括，就是描写了或者是决定了或者是总结了我们的人生。当我们说我们的学业强差人意，当我们的婚姻是出现危机，当我们的工作遭受到打击或者挫败，又或者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疾病有缺陷，这些一切没错都是会令我们感觉到很沮丧，感觉到很失望，感觉到很低落。但记住，这些一切都不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去下一个的结论。没有一个的处境，没有一件的事件，没有什么的遭遇，也都没有什么的困难，就可以告诉我们知道，叫我们去认命。你命中注定是这样的，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来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唯有上帝才可以对我们的生命去作一个的总结。我们更加相信，当我们的上帝去介入和参与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算我们的生命是几咁的千疮百孔，我们仍然都可以去谱出一首新的乐章，我们去写出新的一页。这个就是耶稣他所说是要在我们身上面显出上帝作为的意思。第二方面，当我们看到在这个的第九章记载的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是这几个的门徒带着这个生来就盲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们捉住这个人，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就将这个盲的人带到耶稣面前，只不过是问一个的问题。这班的门徒就是将他们脑海里面的问题和在你面前活生生的这个的人完全的去分割。他将这个的盲人就简化成为一个的问题，成为一个伦理的问题，成为一个思想的问题。为了要处理这个的难题，甚至乎他们在这个命苦的盲人的身上面再插多一刀，就是说差不多断定了，一是就他有罪，一是就是他的父母有罪。又或者当感到哎，不是哦，他生来就黑眼了，看不到东西了，照计不会因为他自己的罪得到有这样的后果的。所以可能在这班门徒背后的想法已经有个答案，就是说肯定是他的父母有罪。他们很理直气壮的，理所当然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在这里想问耶稣，似乎就是想肯定他们这个的想法。他们不但无视这个盲人的苦况，甚至乎更加将他当做不是一个人这样的去对待。耶稣怎样的去回答呢？耶稣没有在这两个的选择的里面选一个出来。耶稣说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其实他就是拒绝了盲眼是由于上帝惩罚这个的讲法。他反而是表达了的，就是说上帝就是怜悯这个盲人的上帝。 耶稣好清楚嘅喺呢度去表达上帝对一啲受苦嘅人嘅态度，就系话要关怀呢一班人。呢、这个嘅盲人点样能够去显出上帝嘅作为呢？就系透过耶稣嘅行动，佢用佢嘅唾沫同埋一啲嘅泥土，就系将佢嘅眼去医好啦。当我哋面对在人生的里面，我们有时都可能面对有很多不能够用理性直接解释的苦难，我们会怎样做呢？相信我们不会千方百计用一些合理的方法去合理化这些事件，反而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要设法的去改变这个苦难的处境，我们要去关怀在困苦当中这一班无助的人。其实苦难对我们的呼召，我们不是要给一个的解释，反而我们要去参与，我们要投入在当中，我们基督徒是愿意好像耶稣的一样，是去承担人世间里面种种荒谬没有道理的苦难，我们要竭力是要去改变这个的现况，藉着我们的行动，上帝的作为才能够显现出来，上帝的慈爱和祂的公义才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是被人能够看得到。我们怎样是能够显出上帝的作为呢？就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我们就参与在很多无助的人、困苦的人、苦难中的人这些伤痛的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有情的上帝，祂是顾念每一位的受苦者，祂是主动的来到这个世间的里面，是同人一起去生活、一同去受苦的上帝。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意思，祂曾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充充满满的是让人看得到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上帝居住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藉住你的生命去显出上帝的作为呢？第三方面被我看得到的，就是说耶稣没有陷入这个没有意义，甚至乎可以说是说没什么人性的哲学讨论的当中。耶稣说要在这个盲人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耶稣这样讲其实是指出了门徒的问题，他就告诉这班门徒知道，你们不应该问这个为什么的问题，不应该问一个 why 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可以说就算给你有千百个的答案，但是你都帮不到这个人。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问为什么的时候是没什么意思的。相反的，耶稣提供了一个方向，不问 why， 那应该要问什么呢？耶稣的讲法就是说，我们要问一个 how， 神啊，你想我怎样做啊？一个 how 的问题，这个才是积极并且是有意义的问题。让我们在当中都听到耶稣这个的答案，让我们都是肯定，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有很多人生的里面的苦楚的时候，我们就是将这种的不幸化为一种的行动，也都化成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其实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的遭遇正正就是表达了这个的道理，他来到这个世界的里面，他愿意接受这个的苦难，他被人去陷害，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耶稣就是视这个为他自己的使命。在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九章第四节的里面，耶稣也都这样说，就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其实耶稣在约翰福音很多不同的遭遇，在不同的记载的里面，他都强烈地去表达这个的信息，他说他自己就是光明，他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的里面。 其实第九章的焦点不单止只是记载着这个的瞎子被医治这件事的里面。这个的瞎子得到医治，其实这个的神迹只不过是一个的序幕。他最终去提及到的，这一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的，不是只是看不到东西的人去看得见，而是说更加严重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处理，就是说我们心灵的里面，我们灵性上面，我们这一份的盲眼，我们心灵的这份的盲点。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好像这个瞎子一样，因为遇着主耶稣基督而重见光明呢？我们就在整个第九章的里面，我们看得到其实这个盲眼的人就是一个信心的旅程。虽然他经历过邻舍的怀疑，他父母亲的逃避，法利赛人的威吓，但是在很多困难的当中，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的加深。如果你仔细地去看的时候，第九章第十一节，他对耶稣是怎样形容呢？他那里只不过是说耶稣是一个人名叫耶稣，他认识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他去讲述耶稣是谁个呢？当人问他的时候，他会答耶稣是一位先知。去到第三十三节的时候，他去认定耶稣就是这位从上帝而来的。到了最后，去到第三十七至到三十八节的时候，他认耶稣就是主，他看得见这个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就是他一个从黑暗走到去光明的路程。但另一方面，同时间在同一张圣经的里面，我们又看到有另一班人，这班的法利赛人，他们反而是调回头，是由一个从光明慢慢是走入黑暗的当中。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不接，他开始的时候，他认定自己就是一班摩西的门徒，他们都肯去接受神迹。这个第十五至第十六节的时候，但是慢慢他们又去否定了耶稣这个医治的神迹，去抹杀这个神迹，甚至乎去到最后的时候，他否定了耶稣。他们就是一步一步的是走入这个黑暗的深渊的当中。在这个第九章这个医治的事件的里面，可以说得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结果，就是耶稣在第九章第三十九节的里面一个的总结。耶稣这样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来，使不能够看见的去看见，也都能看见的反而去失明。如果你纯粹看这两句的说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啊，耶稣你究竟在讲什么呢？这样。但当我们看了整章的圣经，当我们知道这个瞎子的转变，当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这份的心硬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原来有人纵使面对种种的困难，但是他仍然是付上他的勇气和代价，他选择了光明。但有人是因为个人的执着，因为个人的骄傲，甚或是一些片面的知识，又或者是权力的原因，而选择了黑暗，选择了盲目，而放弃了光明。弟兄姊妹，你又是哪一种人？你选择了是这个的瞎子的一样，去选择一个的光明的路，又或你好像法利赛人的一样，是选择了一个黑暗的路呢？今日藉住《约翰福音》第九章的里面，让我们去明白，我们面对有人生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苦楚，很多的苦难，但让我们不会去埋怨，我们不会去问一连串的问题去质问上帝， 反而让你谨记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说要藉着这些不幸的事件，我们怎样能够显出上帝的作为呢？我们明白我们的人生并不是那么简单，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得到。但无论如何，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生命纵然是怎样的崎岖，有什么的苦楚，但是靠着上帝，我们可以有新的一页，我们不需要去认命。苦难苦楚也都让我们更加懂得去关怀有需要的人，让我们更加的直接去参与在上帝爱世人这个的使命的里面。但愿今次藉着日本这次的天灾，这次的灾劫，让我们懂得更加多的关心，更加多的祷告，对于这班的灾民，对于这个的民族，我们更加去附上我们自己，无论是金钱的奉献，因为无论是我们小小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的是协力，透过我们一起去显出上帝的作为。
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听完黄孙的讲道之后，觉得我们似